玄木记第五季第31集。五年后，同学聚会，兰兰说道：“
凌晨三点多，我去上洗手间，我就看见我二姨在楼梯口呜呜的哭，一边哭一边还说造孽了，造大孽了。”
大家哈哈笑过之后，又继续闲聊。大威对兰兰和云溪说道：“
你二姨哭的不是代码，是情节。”
他们三个看向旁边正在淡定喝茶的小姚，小姚也笑着看向了他们，他们几个又都心照不宣地笑了起来。热闹欢喜的聚会散去后，小姚往家溜达，走累了便坐在台阶上休息，抬头看着天上的云，自言道：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”如果我那时也能懂得这个道理就好了。小姚看着天上的云，嘴角上扬，说道：“这云好白，像雪一样。”
回忆。
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下班，拜拜。
小姚旁边的一位女同事很烦躁：“
又不对，又错个数据，真糟心。”
小姚一边撑着懒腰，一边说：“
完事儿，今天又超额完成。”
女同事一边接电话，一边打字：“
喂，老公，我这周报弄不完了，哎，真烦人。”
小姚问：“
你今天有事儿啊？”“哎，平安夜嘛，我老公等我一起吃饭呢。”“把所有数据发给我，周报我给你做。”“
真的？那可太谢谢你了。”“
嗯，快发给我。”
女同事涂了个口红，整理了下头发，踩着高跟鞋，拿着包，卡都忘了打，就跑下了办公楼。小姚正在认真办公，突然来了个陌生电话：“
喂，您好，还没下班呢。”
因长时间未接到过王淼的电话，他忘了这是他的号码。“
哦，你啊，我加班呢。”“
加到什么时候啊？”“
20分钟左右吧。什么事？”“
哦，我在 True Meat， 你一会儿过来吧。”
“True Meat， 西餐厅？”“
对呀，等你。”
小姚挂了电话，说了句：“
吃饭也不知道提前通知，干啥都干不明白。”
小姚来到餐厅，见王淼坐在桌前等他，他刚一坐下，王淼拿出一束玫瑰来送给他，他下意识地露出平日的假笑：“
啊，真好看，今天是平安夜。”“
嗯，点餐吧。”
小姚一边吃着意面，一边闭目休息。王淼一边切着面包，一边看着手机。吃完后，他俩一出门，有个信基督教的老太太发给他们一个基督徒制作的福音小册子。老太太一边发，一边嘴里还木讷地说着：“
记住耶稣好，共产党好啊！记住耶稣好，共产党好，共产党好。”
小姚问道：“
大娘，您是信耶稣的，为什么还要加一句共产党好呢？”“
不敢不加，再像抓法轮功似的把我们都抓起来怎么办？”
看着大娘的背影，小姚发现旁边的王淼红了眼圈。“
怎么了？”“
不知耶稣如果看到这一幕会作何感想。”“
这么多次闻名了，历史上扮演耶稣的演员也成千上万了。”
王淼叹了口气，点了点头，默默用手拭去了眼角的泪。第二天，王淼对小姚说道：“
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。”“
什么梦？”“
我梦到一个西方的天国世界，那里很美，我投生到那个世界，好像是那个世界的王子，我看见大家为我举办生日会，很隆重。”“
在下走中，大家都扮演过很多的角色，可能你就做个西方天国世界的王子呗，哪里奇怪啊？”“
奇怪的是，我竟然在这个西方世界里听见有人吟诵了一句咱们东方人的汉语诗。”“
汉语诗？什么诗？”“
除去君身三重雪，天下无人配白衣。”
小姚从回忆里出来，看着天上的云，笑着说道：“
除去金身三重雪，
天下无人配白衣 Trumit。
哎，这位女士，不好意思，这里是停车位，请您让一下。
小瑶一抬头，是位黝黑的保安。小瑶微笑着起身，和这位保安聊起天来，聊着聊着就与他讲起了大法真相，又从怀里掏出个护身符送予了他。临走时，小瑶问他贵姓。
我姓李。
那我给您画个名字三退吧，您看您黑得耀眼，您是想叫李光耀呢，还是李黑耀呢？
都行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
小瑶回到家，对母亲说道：妈，这个人退团和队，帮我上一下大纪元。静华看着小瑶本子上写着
李光耀，想了想，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熟悉呢？
是啊，所遇皆故人。
老伴儿，咱这儿出贼了。
一老太太对老头说道。
贼？丢啥了？
老头紧张地问。
我每天早上放门口的垃圾，等我一出门就不见了，有时候我看楼道里脏得要命，不一会儿再出门就干净了。
老头也觉得诧异。
那不对呀，咱这破小区又没物业又没保洁的，捡破烂的也只能捡纸壳子和易拉罐捡走，从不捡垃圾呀。
老太太说道。最近没垃圾，楼道里都没老鼠了。
你明个儿，别等天亮你就出门溜溜。
老太太坚决地说道。
明儿早上我非堵着这个贼不可。
第二天天没亮，老太太就趴在门口，将门留一条缝堵这个贼。不一会儿就看有个人穿着个白夹克衫从楼上快步走下来，见过道里有果皮就捡起来，见别人家门口有垃圾也拎走。当他来到老太太门口时，看见门口垃圾袋里流出了脏脏的菜汤，就从包里拿出一张纸将地擦干净之后，拎起门口的垃圾就要走。这时突然一只手伸出来，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。他抬头一看，是一位慈祥的大娘。
小伙子，我可逮着你了，我就想到底是谁每天给我们扔垃圾扫楼道呢，原来是你呀。
啊，他也一笑，举手之劳。
你这小伙子真勤快，你以后的老婆可有福了。
还差得远呢。
小伙子真谢谢你啊，你着急上班吧，下了班到大娘这屋来，大娘给你包饺子吃。
他连连称谢。大娘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康体健。
大娘的眼里露出钦佩。
好，好，法轮大法好，
谢谢你啊小伙子。
他弯下腰捡起所有的垃圾，和大娘告别后走出了破旧的楼道，又弯腰将所有的垃圾扔进了垃圾桶，扑了扑手上的灰尘，挺直腰身阔步走去。一夜的风雨过后，地上的花草虽然焕然一新，但也有些受伤。小瑶身着一袭碧色长裙，慢慢地走在林荫路上，不经意间看见路旁有一株被风吹折了腰的兰草。她低下头俯下身，伸出纤手扶起这株奄奄一息的兰草，眼神中溢出不忍，说道：你一定很痛吧？只见她将手在发间一捋，解下发带，为这株受了伤的兰草包扎接骨，如瀑的长发倾泻而下，清风拂过，露出一张和善柔美的脸。林间路上的露珠滴在她的眉睫，与粉嫩的脸颊相得益彰，仿佛芙蓉泣露般绰约纯洁。
好了，她用自己的轻纱发带为这株受伤的兰草包扎了个漂亮的蝴蝶结，你好好在这里养伤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
他缓缓起身，知自己湿了发带，披头散发也有些不雅，便将秀发理于一侧，低眉颔首地轻步而去。
这时天上的神说：
自从创世主证完了天体，正法慢慢移向三界，他俩重拾修炼，这几年可改多了。
另一神说道：
大法能让天地脱胎换骨，只有大法有这个威力。
又一神说道：当初让他俩相遇，不是让他俩结合， 而是为了暴露他俩偏离的部分，将不足全部反于表面，让他俩看到。另一神说，
没错，反背的阴阳不能强行结合，必须先分离，各自归正后再结合，那时阴阳就正位了。
天上有两位层次非常高的大道聊天，
其中一位说道，你看那个猴子是卜池吗？
这是一个非常偏僻且缺水的山村，方圆多少里只有一口井，山上有几只野猴子，他们经常找不到水喝，天热的时候有些猴子会因饥渴而死。有一只小猴子看起来很聪明，它会学着人类那样在井边打水，看起来再聪明也只是个猴子，到底不是人。只见这只小猴子竟拿着竹筐在井边打水，
它打得一桶接一桶，累得大汗淋漓，就是喝不到水。另一位大盗见此说道，
对，这是卜池的第三百劫，此劫名为自量劫，这是在还他自不量力瞎折腾的罪。
刚刚那位大盗点了点头，又说道，当年的旧势力不知道一真天的慧熙与伏羲国的王子有着怎样的关联，就自不量力地擅自做主，自行安排。另一大盗说道，
是啊，结果画蛇添足，弄巧成拙，竹篮打水一场空，其实一切都在创世主的智慧中。
那么一真天的慧熙与伏羲国的王子有着怎样的关联呢？我们知道一真天的慧熙就是三界法王的转世，我们之前说到三界法王完全笃信了创世主，使其之上的三大天体体系的主心生震撼，震撼之后这三大天体体系便与三界产生了关联。就在产生关联的那一刻，另一位大穷法王的世界突然感应到了这种连接。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应呢？他的世界与三界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？他又是谁呢？慧熙是在哪里见到的伏羲国？伏羲国在哪里？在一棵大龙树里。这大龙树是谁的转生？是三界法王的伏龙帐的转生。伏龙帐里有什么？有红淼。这红淼在三界的表现是水，但在更微观下是一个比三界还要更广阔、更博大、更细腻、层次更高的大穹宇宙。这个宇宙就是玄淼银穹。玄淼银穹的外围是三界，但比三界层次要高要大，并不是人的那种简单概念。比如说三界后来红淼洒尽了，是不是就是说玄淼银穹毁灭了呀？当然不是。就像人体一样，人肉身死亡了，人的元神还在，人在另外许许多多的空间中都还在，只是分子这一层消亡了。玄淼银穹与红淼也类似于这种概念吧。因为玄淼银穹层次比三界高，又与三界有关联，所以三界法王当时没有感受到与那三大天体体系的连接，但玄淼银穹法王感受到了。他望向三界，看到了一切，开启了与创世主的缘分，随创世主下走。下走至伏羲国，这根缘分的线便牵着他与他初次相遇。所以说嘛，旧势力瞎折腾，一真天根本无需与伏羲国王子结缘，与慧熙结缘就可以了。他俩都是大法弟子，而且有着紧密的关联与缘分。缘分这根线牵一根就全牵上了，没必要再去自行安排，反而弄乱套了，不仅害了自己，还是很多生命没法得救。旧势力想自救的一念，恰恰是其偏离大道的最大不纯。一位大道叹道，唉，因他看见那小猴子一次次的竹篮打水，一次次的喝不到水，最后渴死在井边， 故而一声叹息。下一世，
刘老师又买桃呢。
刘老师一抬头看着眼前这个跟他打招呼的姑娘，有点没认出来。突然他认出了她，
是你呀，十几年没见了，你出落得这么美了。
小姚笑着颔首摇了摇头。刘老师说道，
你小时候在街边卖桃子晒得黝黑，现在这脸蛋儿白嫩的像剥了皮的仙桃似的。
刘老师和小姚聊了许久，说他们家这几年过得越来越好，疫情封控三年也没对他们家有什么影响。刘老师说道，
遇到难处我就念法轮大法好，就一定能柳暗花明，你告诉我的我一直记得。
十几年前的梦境又展现在小姚的面前。
娘娘，您此次下走世间是何使命？
末世人间必定阴阳反背，此次下走要证世间阴阳。